中共党魁要铤而走险，前白宫安全顾问话等第三只鞋落地。菲律宾驻美大使话南中国海一触即发。牛腾宇妈妈为个仔发声，被打压到走投无路。疫情严重，白费多，离世增多。中国富人青来喺日本买房地产。周海媚去世，医学专家分析病因。感谢世界同 YouTube 嘅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2月15号礼拜五，欢迎收睇阅览新闻，我系黄晓翔。喺今日嘅节目开始之前，我哋希望各位观众能够观看一段短片，嚟深入了解我哋希望之星。
中共统治民众最重要嘅手段就系欺骗，为咗掩盖谎言就要控制言论。呢个就系点解中共有上万家嘅媒体，但系冇一家唔受党嘅控制。这个也是为什么中共每年要投入几百亿的人民币去修建防火墙，以及在中国境内要建立几十家不从事广播只从事干扰广播的大型电台。中共最着重防范的地方正是它最薄弱的地方，因此持续不断的稳定的传播真相的渠道就成了能够改变中国最重要的东西。那什么渠道能够做到这一点呢？答案之一是短波广播。希望之星从2004年开始从台湾对中国大陆广播，希望之星自主研发独创了围绕中国周边的由120个短波电台组成的巨大的广播网。这个是唯一一家组合了数字科技和传统广播，用低成本成功地在所有的短波频率进行7日24小时广播的民间电台网。我们的广播信号击破了中共的信号干扰，覆盖了中国 60% 的土地和 80% 的人口。我们的广播规模几乎超过了所有国家级的电台。我们的义工在山间、在草原、在荒漠、在丛林里面，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这个巨大规模的短波广播网，就是为了向中国送入持续的不断的真实的资讯。希望之星的对话广播完全是由民间的资源来完成，我们迫切需要资金来维持这个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短波广播网。你只要捐助20美元就可以给全中国五分钟的真相，聚沙成塔，众志成城，撕开空中的铁幕，启发中国的民智，投资给中国民众真相，就是投资中国的未来。
中共面对内忧外患，会不会选择对外开战，始终是外界关注的焦点。最近南海和台海都传出警讯。
罗伯特·奥布莱恩曾经在川普时期担任白宫国家安全顾问。上个礼拜三，美国智库全球台湾研究中心在华盛顿发布一份历时两年完成的研究报告。报告由该智库召集包括美国前官员和专家组成的跨党派工作组撰写。工作组主席奥布莱恩在发布会上发出警告说，我们正在等待第三只鞋跌落来。现在是一个世界非常危机四伏的时刻。我认为它亦是由1938年以来世界最危险的时刻。据美国之音报道，奥布莱恩说，我们见到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一个国家试图征服较小的邻居，亦见到伊朗通过哈马斯入侵以色列。现在就等着看中共党魁是不是会入侵台湾，或对台湾采取某种行动。奥布莱恩解释说，中共之所以不会放过台湾，是因为我们听到来自北京的讲法，说中国人民无法在一个民主体制中生活，他们必须受到来自中央的强力控制。台湾证明这些都是谎言，正如香港这样，为什么香港必须被扑灭？台湾的民主必须被扑灭，因为他对中国共产党形成一个真实的生存威胁。亦有观点指，中共如果武力犯台，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用对外开战转移内部巨大压力。 八月众议院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就说，经济风暴即将席卷中国，这个可能加快中共入侵台湾的步伐。除了台湾之外，南海是印太地区另一个高危区域。菲律宾驻美大使罗姆尔德兹上个礼拜在接受日经亚洲采访时警告称，菲律宾和中国在南海的突发性小冲突随时可能引发重大冲突。罗姆尔德兹说，这个地区发生任何事都可能开启另一场战争，世界战争。南海才是危机引爆点，不是台湾。罗姆尔德兹提到，就在上个月旧金山举办的 APEC 峰会上，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曾经试图就南海局势和中共党魁沟通，但习近平躲避而且含糊其辞。罗姆尔德兹说，习近平对菲律宾总统没有说什么，只是听，然后他只是说就叫我们的国防和外交官去谈。在习近平拒绝沟通的同时，中共在南海越发挑衅。最近中共海警船用水炮攻击菲律宾运补船只，当时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布鲁纳就在船上。巧合的是，纽约邮报12月13号报道了法国星象家诺查达马斯对2024年的预言，其中就疑似出现战争。诺查丹马斯在1566年过身之前，对未来作出过很多预测，其中很多都已经成为现实，例如希特勒上台、金艾迪遇刺、911等，他亦被称为末日先知。诺查丹马斯对明年预言之一是，一个红色对手因恐惧而变得苍白，会发动战斗和海战，令大海陷入恐惧。有些人认为红色对手正是指中共。诺查丹马斯的其他几项预言还包括气候持续恶化，干燥的土地更加焦枯，终会发生大洪水，疫病激增引发严重大饥荒，随着冰川融化，一种病毒会重新威胁人类，日本沿海将会发生大地震，意大利火山爆发，英国皇室出现动荡等。
菲律宾驻美大使何塞罗姆德兹13号接受日经亚洲采访时表示，菲律宾同中国船舰在南中国海的对峙和摩擦，任何时候都可能引爆一场重大冲突。
他说，南中国海才是引爆点，不是台湾。对此，希望之声记者14号采访了台湾国防战略与资源所所长苏子云，他判断南中国海确实是引爆点。他说，由去年开始，我就认为就南海、台海和东海这三个海来讲，南海其实相对是最危险的，因为中共要攻击台湾没那么容易，所以他不会来碰这个马蜂窦。相对东海有日本这部分亦不容易入侵或者兴起战端，但是菲律宾太弱了，所以会变成中共可以展现军力的一个所在，可以说是一个完美风暴。苏子云认为，中共在南海有利可图。第一个是南海对中国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除了水面上的航道之外，因为那边是深水区，亦是中共水下舰队很重要的一个活动区域，加上有主权的星索问题，所以中共在那边会采取强硬措施。更重要的就是因为菲律宾积弱不振，所以就会引诱中共采取强硬的姿态，因为美国和菲律宾有协防条约，所以可能就会变成菲律宾驻美大使所说的，变成引爆激烈冲突的一个发源地。加上现在习近平走去越南，这个都反映出的确中共可能会在南海采取更激进的做法。原因一个是南海的争夺，第二个就是中共如果在经济上持续疲软，那他可能借由在南海的一场小冲突来转移焦点。如果这个小冲突发生的话，那可能美国被迫卷入，当然就会引爆菲律宾驻美大使所谓的这个大战。最后苏子云猜测共军会打闪电战捐美军的空子。他说，我想中共可能会很聪明地选那些岛礁不相干的水域，这样可能就令美国比较难有介入的空间，因为协防条约指的是菲律宾的领土领海，如果说是菲律宾的领土领海之外，闪电式的快打快收 美国亦来不及介入，外交上中共仲有强词夺理的空间，所以进行这样的一个激烈行动，然后再号称胜利，这样就可以将习近平的内部矛盾转移，同时塑造一个胜利的话语。
因为涉及中共党魁的女习明泽个人资料泄露的恶俗违纪案，而被重判14年的牛腾宇出现精神异常。近日牛腾宇的妈妈可可想同个仔会面，遭到狱方拒绝，维权过程当中差啲丧命，可可控诉中共逼到佢走投无路。
12月13日，可可话俾希望之声知，11月24日，佢喺广东省四会监狱同个仔视讯会面，发现个仔精神出咗问题。佢话牛腾宇系一个特别能够抗压嘅细路仔。好阳光，亦都特别孝顺。之前每次会面，个仔都面带微笑安慰佢。冇谂到呢一次视讯会面时，牛腾宇唔认识佢啦。可可一方面担心个仔嘅安危，另一方面受到地方政府嘅迫害，瞓唔着觉，食唔落饭，病情加重。佢话我一出门就有不明人士跟踪拍摄，督车碌胎，噪音迫害，喺我屋顶安装震流器。中午和晚上都不给我休息，长时间迫害。可可说政府将他逼上绝路。老爷奶奶因为牛腾宇被捉起来，悲伤过度过身了，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人了。刚开始的时候我的身体还得，亦都可以养到自己。我们家里的钱全部都被抢走，他们不允许人家跟我合作，有些主编编辑都被威胁，不敢理我，将我拉黑。我现在经济非常困难，处于非常危急的时刻，如果我赚不到钱就可能会死。最后可可说一定要为个仔继续发声，这个是我的自由。我接受采访，他们都不给我，说这个是我的言论自由，国内你们不给我发声，人权无国界，我们中国作为人权理事国，亦是应该受到国际监督的，而且我每一步都是被逼的，我本来默默无声的。牛腾宇案发生在2019年5月，当时海外网站支那维基和红岸基金会先后发布中共党魁之女习明泽及其姐夫邓家贵的资料，之后广东茂名公安拘捕了转发连接的恶俗维基网站的24名成员。时年19岁的牛腾宇被诬陷为主犯，在2020年12月被一审判刑14年，罚款人民币13万元。
疫情持续蔓延，近日中国儿童同成年人出现大白肺的病例增多，死亡病例不断涌现，令民众感到担忧。
重庆市南岸区市民陈新近日对大纪元记者说，火葬场的悼念厅都爆满了，老人家过身的比较多，前几日朋友过了身，去比较远的江南火葬场为他送行，近处的石桥铺火葬场的悼念厅爆满了，没位了。陈新解释说，很多老人都打了疫苗还是过身，看来疫苗没什么用，打完了身体反而变差。另外陈新还对记者说，近日有个30几岁的女人为了赶搭公交车跑了几步，上车之后就倒地过了身。重庆市民王先生说，前一段时间他亦感染了病毒，失去味觉，和之前感染新冠的时候感觉一样，吃什么都没滋味，什么味都闻不出来。目前北京和上海等地医院的病房依然是一床难求。上海民众说，上海中山医院的急症室24小时灯火通明，里面的患者来自全国各地，因为床位有限，全部是担架，将走廊通道都挤满了。随着感染患者的增加，大量儿童出现大白肺，只能够进行洗肺，令家长非常担心。有民众说，最近连成年人都烧成白肺，而且有不少死亡病例。对此，时事评论员李林一说，从症状来看好像是感冒，但是感冒过一段时间肺变白了，而白肺正是新冠病毒的一个最典型的特征。一般的感冒，一般的细菌，很少听说会白肺的，这个现象证实了造成中国大陆疫情蔓延的就是新冠病毒。
2022年4月，中共当局开始实施动态清零之后，中国各地陆续实施封城，引发有钱人纷纷逃离中国。其中一部分人选择在日本落脚，他们在日本买楼，自己居住或者是投资不动产。
运到日本的中国人很多来自上海，在日本房地产中介中流传着一种讲法，在上海繁华地段一间屋的价钱可以买到日本的一栋小洋楼。尤其令中国人感到满意和安心的是，日本医疗设施完善，而且有充足的护理服务。2021年中共提出共同富裕政策，这个令有钱人感到焦虑，他们开始忙着将资产转移到海外。由于欧美很多国家对外国人购买不动产有较多限制，因此不少中国富人希望在日本尽可能多投资不动产，将国内资产转移到日本。日本商工会议所会长小林健曾经抱怨说，中国人在日本大量购买公寓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现象，中国富豪大量在东京购房，东京的房价上升得太离谱，普通家庭根本买不起。据他透露，东京一处工厂搬迁之后，中国人买了整栋大楼。根据日本房地产中介反馈的信息，不少中国人对70万至206万美元的高级公寓感兴趣，有些甚至买了整栋楼。大阪的华人房地产中介华森社负责人金泽宏树说，今年11长假前，位于大阪一处商业街附近的新建公寓楼，11层共有30套住房，适合作为外国观光客旅馆使用，售价约510万美元，有中国人表示愿意购买，正在咨询相关信息。在发达国家中，日本的房地产最便宜，加上最近一年日元贬值幅度大，对中国富人来说很有吸引力，相当于折扣优惠。中国人买日本房地产的高峰期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2014年至2015年。当时人们认为2020年东京奥运可提升日本的经济和世界地位，所以东京楼市成了中国人热炒的投资对象。第二个时期起于2022年4月左右，也就是中共当局开始实施动态清零之后。
香港知名影星周海媚11号在北京病逝，随后周海媚生前送医院抢救的电子病历截图流出。加拿大公立学院中医教授 Jonathan Liu 表示，从病历透露出的讯息来看，导致周海媚猝死很可能是因为感染了中共病毒。
电子病历显示，最近一个礼拜他咳嗽，夜间气喘严重，他患有高血压和系统性红斑狼疮基础病，医生检查结论是结膜出血、心跳停止、呼吸停止。加拿大公立学院中医教授 Jonathan Liu 13号对希望之声说，有红斑狼疮这种免疫功能基础疾病在先，加上感染新冠病毒，这个是造成周女士死亡的主要原因。旅澳学者李元华认为，这次病毒是有规律性的，就是针对替中共站台的、和中共走得非常近或者认同中共的人。周海媚完全配合中共做宣传，配合中共去讲假话，就造成他人生的悲剧，先至50几岁就过了身。中共为了掩盖疫情爆发，他不给人去检测中共病毒，他告诉你是这个那个，跟你讲一堆，其实大家提出来，他眼底结膜出血，就是现在 Omicron XBB1.16 的典型症状。如果中共允许去医院检测，允许从这方面去看、判断、对症下药，他也都不至于死。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中，中共召集了周海媚等46位香港演艺名人拍摄宣传短片，替黑警和中共站台。2021年周海媚拍摄接种中共病毒疫苗的影片，宣传中共灭活疫苗，而他自己说也都打了四针大陆疫苗。 Jonathan Liu 指出，大陆疫苗不安全，中共在历史上犯下这么大的罪恶的话，要想平安应该远离中共，周海媚为他的疫苗站台等于害人害己。 国内灭活疫苗实际上是相当不安全的，因为它是将相当一个低毒的所谓叫失活的病毒打入体内，然后用这个原理来激发人体产生抗体。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新冠病毒它的变异是非常快的，它在这么短时间内变异了非常多的版本。这样你一个疫苗研发出来，几乎它的分子式结构是固定的，它就算能够真正激发产生抗体，它应对一个不断变异的病毒几乎是没有作用的，相反它的副作用就是非常严重。所以说我高度怀疑它的死和疫苗有关，当然亦同呢次疫情有关。其实新冠病毒一直冇清零，喺大陆一直传播紧，而且传播范围、感染嘅人群系相当庞大嘅。但系政府冇公布呢啲数字俾公众，老百姓根本就唔知道。如果周女士知道呢一个情况，佢就能够更好咁做好预防。我觉得至少唔至于失去生命。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